Hello， 你好，我是 Miski。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两周更新一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前两周我们跟大家聊到波士顿，那个时候呢，我有提到，就在大学的某一年，应该是大二的暑假，我到美国的东部佛蒙特州参加了一个志工营，所以当时就有顺便到佛蒙特州附近的波士顿还有纽约逛逛。那总共去了一个月，有两周的志工营，然后一周去了纽约，一周去了波士顿。那这集呢，就是想要来分享我在纽约的一些经验。不过也先跟大家说，其实讲到纽约啊，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景点，比如说时代广场、中央公园、自由女神像等等的。但其实这一集我并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琢磨在这些纽约很常见、很常听到的景点。以往在很多集里面，我通常都会介绍一个地方的历史啊、文化，最后也会带到一些当地的旅行景点或者是风景名胜。但这一集我其实并不会花太多时间着重介绍一些旅行的地点或者是一些观光的景点，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在纽约旅行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个蛮重要的经验，就是这是第一次很长期我一个人在外面旅行，那就会有蛮多时间开始跟自己对话啊，或者是开始观察路上的行人，或者是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一集我试图重温当时的一些感受，然后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在一个菜鸟背包客眼中，纽约市长什么样子，然后给了我是怎么样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从纽约这个地方开始讲好了。这边先帮大家建立一下关于纽约这个地方的概念。整个美国呢有51个州，然后纽约州就是其中一州。纽约州里面也有纽约市这个行政区域等级的存在。那在纽约市下面也有再分为5个行政区，分别是布朗克斯、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区还有史泰登岛。那这边先讲一下布朗克斯这个地方。其实啊，它是在曼哈顿上面的一个行政区域。那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会把它统称为就是纽约附近的黑人区，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纽约市区有做了一些活化扩展的计划，那也因为城市的发展，所以就有很多的移民会来到这个地方。那他们除了涌入到曼哈顿啊，或者是其他行政区，也有蛮多人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既然移民来到这个地方，就代表一些走私犯啊，或者黑帮等等的犯罪活动也会出现在这些新发展的市镇里面。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开始陷入了一些贫困还有犯罪的问题。当这个当地的治安率没有办法被变好的时候，想当然的，当地的可能白领阶级啊，或者是比较高收入的人，他们就会渐渐的往其他行政区域去移动。那这样子的迁徙呢，最后就会导致说，有一些比较没有能力去搬家、去改善生活品质的人就会留在当地。所以这就也造成了布朗克斯区在当地，即使是现在，都还有一些治安上的问题。而普遍来说呢，其实黑人族群在美国平均起来也是相较之下政治地位比较低，那收入可能也比较低的一个族群。同样的，在布朗克斯区其实也是黑人族裔为主，那他们的生活品质可能也没有像真正的市区曼哈顿这么好。再来另外两个区域呢，就是布鲁克林跟皇后区。在我的理解里面啊，这两个区域都是或多或少连接到曼哈顿这个核心区域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个行政区它比较像是曼哈顿的卫星市镇。你就可以想象，可能像我们很多人在台北工作的，其实很多人都是住在新北市甚至桃园啊、基隆、宜兰等等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才会到台北市，也就是所谓的进城工作。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就是因为台北市的房价很高，当地人可能会租不起或者买不起房子，所以选择到一些周围的市镇去居住。同样的，在曼哈顿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曼哈顿本岛就是纽约市里面最活跃发展的一个区域，那想当然的，很多人要在这边寻找工作机会，或者是可能念书啊、打工等等的。可是因为住不起这个地方嘛，所以就会跑到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我在纽约的时候有几天是住在皇后区，那其实前几天我是先住在曼哈顿里面的上西区，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然后过几天才搬到了皇后区。那我到皇后区的感觉呢，就是有点像是从原本可能台北市的东区的那种繁华方便的程度，然后瞬间就跑到了像是中永和这样子比较住宅区为主的地方。不管是周边的风景啊，还是通勤的时间，我都觉得有蛮明显的差异。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刚刚说的纽约市里面最繁华发展的区域曼哈顿。 曼哈顿这个地方呢，不到60平方公里，跟台北市的北投啊，或者士林区其实差不多大。通常呢，当地人都会把曼哈顿分成三个区域，有分上城、中城跟下城。那他们其实分这个区域，也不一定是真的有很严格的依照什么样的街道啊，或者是依照什么邮地区号去区分。大致上呢，其实每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上城，它就有包含上西区跟上东区。那这两个地方其实就是曼哈顿本岛里面呢，大概是房价最昂贵，然后最多上流人士在居住的地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常看美剧哦？在美剧里面呢，有一个 Gossip Girls， 我不确定中文翻成是什么，但这个 Gossip Girls 呢，里面的主角们，他们就在描述一个在纽约上东区里面的高级贵族中学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剧情当然是很芭辣啦，但这个戏里面呢，他就要强调里面的人真的都超爆有钱。比如说他们可能是住在纽约非常昂贵的地带啊，上学可能开名车，周末就是去买名牌、跑 party 等等之类的，就是那种奢华是你一般人可能真的是很难想象的。那另外呢，如果真的很好奇这些上西区或上东区的上流人是在做什么的话，我蛮推荐一本书，它叫做《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它是一个住在纽约当地的人类学家写的书，其实他本身自己的环境也还蛮不错的，就是他跟他的先生都有很不错的工作。那因为他的小孩想要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学区去就读，所以这个妈妈就也因为这样子有点像是误入了这个上流区域的生活，所以他就开始看到了上东区的妈妈们怎么样去打理自己的生活啊，每天要好好的保养，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人脉，经营自己的身材跟外貌等等的。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有趣的见解，我也因为这样子看到蛮多有钱人很荒诞的生活模式，就觉得还蛮开眼界的。那上城呢，除了刚刚说的上西区跟上东区，其实还有一块地方叫做哈林区。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基本上呢，我在去之前听过哈林区这个地方，就会想到的是饶舌啊，或者很多黑人住的地方。那确实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因为在20世纪初呢，黑人就开始从一些南部的城市移动到北方，因为原先的美国南部有一些种族隔离的政策，所以为了要追寻更好的生活，有一些黑人就开始往北去移动。同样时间，在20世纪初期，其实哈林区它也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据点。那当有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入之后，当地的一些族裔的组成啊，当然有一些改变。不过同样的是呢，有一些黑人的罪犯也开始是用类似黑手党的方式在组织这些帮派，所以他们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去犯罪，比如说他们可能去贩毒啊，可能做一些违法的生意等等的。根据资料，在早期的时候，哈林区的吸毒率就比纽约市的平均还要高10倍，那甚至还比整个美国高上12倍。近期当然治安有一些改变，不过如果你在网络上找资料啊，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要去纽约旅行的话，还是蛮多人都会建议你尽量避开这个区域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些刻板印象或许有关系，就是在美国虽然大家都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大融入，然后有很多族群等等的，可是一到纽约你还是会发现，其实各族群都还是会各自住在相对比较类似的同温层里面。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上西区上东区，当地人一听到就会知道它是一个蛮有钱蛮上流的人在住的地方。那哈林区普遍来说就是蛮多黑人的族裔，然后或者是说在曼哈顿里面其实也有所谓的中国城、小意大利，或者是日本区、韩国区等等的。那很多族裔可能也会倾向于跟自己可能有同样的生活背景啊、同样文化、同样语言的人住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说是大熔炉吗，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啦。再来想要讲一下我自己对于黑人族群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啊，之前查了一些游记，大家都说要特别小心，像是刚刚讲的哈林区的治安不太好，或者可能碰到黑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等等的。但就像我讲的，这个东西比较像是种族上的刻板印象。像我在曼哈顿碰到的两位黑人，我觉得他们算是蛮热心。比如说呢，我在纽约搭地铁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大包小包嘛，扛了一个很大的行李，那纽约地铁的闸门其实还蛮小的，如果你拖着行李是没有办法经过。那我当时就有点卡在那边，就我不知道怎么样通过这个票夹，然后就有一个中年妇女经过，她就说，诶，那你先把你的地铁票给刷过去，她叫我先通过闸门，然后她会帮我看着这个行李，那等我通过票夹之后呢，再从旁边的入口去拿我的行李。 所以这个黑人的中年妇女就在那旁边帮我看住我的行李，然后还特别这样提醒我。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样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人，就是我不想提特别肤色或是什么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热心在帮助我一个外地旅客的善良的人。另外一个也是在地铁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在纽约地铁搭电梯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去几楼，然后去几号出口，因为我自己觉得纽约地铁的指引啊标识没有到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进到电梯里面之后就有点为难，不晓得应该要按几号的楼层。我在犹豫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黑人中年男子，他就坐着轮椅，然后推着轮椅进来。其实他看起来有点像是可能是乞丐或是流浪汉，因为他手上也有拿着一个像是乞讨用的工具。这个纯粹就是我根据他的外表的心态来分辨啦，我没有办法真的很确定。然后他可能就看我很犹豫吧，他就问我说，诶，你不是要到中国城？他可能是想说我看起来就像是亚裔的人嘛，所以去中国城算是一个蛮合理的状况。那其实我当时不是要去那个地方啦，但我就想说好吧，就说是，因为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到出口的地方。那我当时就觉得说，诶，他也蛮热心的啊，就是他会问我说要去哪里，他也不会在那边催我说，诶，你赶快决定，不要耽误他的时间等等的。所以综合这两个小故事来说，我会觉得当然路上有些黑人他们可能讲话比较大声，动作比较大，或者像是我上一集在波士顿讲的，一出地铁站就碰到几个黑人有点对我开玩笑或者有点敌意这样子。但其实同时间当然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愿意帮忙，所以如果硬要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蛮多可能是所谓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是你这个族群可能已经被大家有一点歧视或者被一些刻板印象去对待了。那我就觉得说，既然是这样子，其实自己的言行举止本来就要特别去注意好。那当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大家对你这整体的印象也会有所改变。再举一个可能更在地化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以往陆客很多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诶，陆客来台湾好像就是吵吵闹闹啊，没有什么素质啊，看起来就是一副土豪样，很不尊重我们的土地，然后可能卫生习惯不是很好等等的。那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子，只是说当一部分的中国人他们出国的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形象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很有可能以偏概全的去评论整个中国的人，整个这个族群。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啊，就是用族群去分也好，用肤色去分，用国籍啊任何方式去分也好，反正出国了呢就是好好当一个表现合体的旅人。那如果是在你自己国家的话呢，就表现得是一个热心助人然后善良的地主，这样子就好了。既然刚刚两个故事都是在地铁站发生的，再来呢我就也想要聊一下纽约地铁这个交通工具。纽约地铁是在1904年就通车了，每天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古老而且全年无休的交通服务。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就延伸了一些蛮可怕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列车普遍来说是比较肮脏残旧的，那噪音也偏高。毕竟你可以想想嘛，一个列车它行驶了超过100年，这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应该就大家可以蛮好想象的。其实它有去维修啊，太旧换新，但毕竟使用率这么高，然后搭乘的人次也这么多，所以要维修维护起来我相信也是需要蛮高的成本。再来第二个呢，其实国外的地铁普遍通常不会限制禁止饮食，所以像台湾这种禁止饮食的地铁算是蛮罕见的。那纽约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载明说你绝对不能在车厢吃东西，所以这也导致了地铁站内或者是车厢内其实真的是遍地垃圾，很常有乘客会直接把他们吃完的饮料啊或者是没吃完的食物都丢进他的铁轨，或者是就直接放在车厢上。所以纽约地铁其实有蛮多老鼠的，我自己也有亲眼看到一两只，当下真的会很震撼。我觉得震撼的点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身进地铁站就有点吓到，因为就会觉得怎么看起来好像黄黄的旧旧的。然后第二个惊吓是你真的搭乘起来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垃圾或是老鼠，或者可能闻到车厢里面就有一些尿味或者是食物馊掉的味道，我觉得感觉真的是蛮可怕的，就会觉得说一个国际的大都市但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交通工具。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它是全年无休嘛，然后又是24小时营业，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很多纽约当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就会直接睡在车站里面或车厢里面。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一些车厢里面可能是都没有人的，应该说除了流浪汉之外都没有人，因为像当地人他们就会特别避开那样子的车厢。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个车厢空空的，你自己不要想说，诶，很高兴好像有位子可以坐啊，好像那边可以很安静什么的， 通常都是因为那个车厢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有流浪汉，或者可能有一些脏东西或垃圾什么的，大家才不愿意进去搭乘。另外呢，在纽约的早期，现在我不确定了，因为我去的时候毕竟也快要十年了。我当时去的时候，蛮多即使是市区里面的地铁站，它都是没有冷气的，然后甚至没有电梯或者是手扶梯，因为它真的太早盖了嘛，当时也还没有这种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概念，后来才慢慢的把这些电梯啊、手扶梯盖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当时去纽约的时候，我很确定它的地铁里面是没有手机讯号的，就不只是不能上网，是连手机讯号都没有。我当时就发现蛮有趣，就是蛮多人都会在地铁上面看书或是静静的听音乐的，当时没有多想，后来回来查资料才发现，哦，原来是因为大家当时可能没有网络，所以才会有这样子比较有文艺气息的改变。不然我觉得如果能够上网的话，应该地铁的里面的人应该就会跟台北捷运一样吧，就是整个车厢都是低头族。讲完这些比较不好的，其实地铁站里面还是有些蛮有趣的风景，比如说纽约地铁站里面会有非常多超级有才华的街头艺人，可能有的人是用乐器啊，有的人是跳街舞啊，有的人可能是唱 rap 之类的。像我之前在搭地铁的时候，就在某一站停靠的时候，就突然有几个人，他们就拿着手提的那种音响，然后拿着一些道具，就开始在车厢里面表演，然后开始跳舞啊、饶舌、卖唱片等等的，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当地人可能有点见怪不怪啦，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很好奇在那边偷瞄，其他人都是低头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也想要跟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纽约地铁上面的广播。它的车上呢有一个广播系统，而且这个广播是真人即时广播，就是开着那一条列车的列车长，他们会及时的跟你讲一些路况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误点啊，或者哪边可能要停靠久一点，或者可能铁轨上发生什么意外等等的，他们都会透过这个即时广播系统然后分享给乘客。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每一个列车长他们讲的真的都超级模糊。我不确定这个含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讲话比较快，还是可能他们本身有一些口音，或者有可能是因为像刚讲的地铁本身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连带的可能喇叭也是比较久，音质就不太好。那其实也有一些美剧他们有揶揄过这个纽约站上的地铁。有一次啊，我就看到一个美剧叫做 How I Met Your Mother， 中文应该是翻成追爱总动员。它其中有一集呢，就是主角们他们要各自从市区的同一个地方一起出发，然后他们是要用不同的方式抵达同一个目的地，反正就是他们要从同样的 A 点，然后透过不同的交通工具抵达 B 点，然后要比看谁比较快到。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里面的一个女生，她叫做 Lily， 她是当地的纽约人，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Robin， 这个女生她是加拿大人。那这两个女生呢，她们都选择要搭地铁前往这个 B 点。然后搭地铁的时候呢，突然间列车就停驶了。那我觉得这边是第一个笑点啦，就是他可能想要讽刺说纽约地铁因为比较老旧，所以偶尔会有一些停驶或是误点的情况出现。然后再来呢，第二个讽刺点，就是第二个笑点就出现了。这个列车长他就开始广播，然后那一串广播真的超级超级模糊，就是完全听不懂的一串英文。但很神奇的呢，身为纽约人的 Lily 她就是听得懂，她就知道说，哦，列长是在讲说这个地铁它会停驶一段时间，然后她就建议其他旅客去改搭其他路线。所以 Lily 这个纽约人呢，她一听到她就赶快跑去搭别的路线的地铁，就是留下了听不懂这串广播的加拿大人 Robin。那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明明加拿大人的母语也是英文啊，那他居然听不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广播讲的多么的含糊，居然只有纽约当地人才听得懂。聊完纽约地铁，再来想要分享一下纽约当地的博物馆，因为纽约当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其实我在先前的集数好像有说到，在我最刚开始自助旅行的时候啊，会很在乎别人说的哪些必去的景点，或者是哪些必吃的食物。不过当然后来随着旅行次数慢慢的增加，你就会开始慢慢发现自己的习惯啊，还有喜好。像我就发现说自己其实比较喜欢体验当地的生活，所以我很常就是像当地人那样子，就是可能很随意的打扮，然后就在城市里面随便逛逛，走来走去。有时候可能只是去当地的一些书店，或者甚至可能就只有在咖啡厅坐一下，或者偶尔会参加一些当地的徒步导览。那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我会再搭配一个沙发冲浪，就觉得这样子做呢，就已经比较能够深入而且真实的认识这个地方了。不过我刚开始第一次一个人自助旅行的时候， 当然也会很贪心的想要看很多地方，所以像这一次去纽约，我也是每天都在踩点，去了超多博物馆跟美术馆。像纽约当地有很多大型而且超级有名的世界级博物馆，比如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还有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等的。那当时我觉得纽约的博物馆有一个很棒的制度，叫做 Donate Night。这意思就是说呢，博物馆通常会挑选每月的某一天，或者每个礼拜固定，比如说可能礼拜四晚上，或者礼拜五晚上等等的，他们就会开放一个叫做自由捐献之夜。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付多少票价，自由捐献，然后你就可以去进场欣赏这些世界级的艺术。像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原本的门票25块美金，换算台币是要700多块，所以如果能够省下来，当然是一个蛮可观的金额。不过后来呢，就有做一些调整啦。现在纽约当地的博物馆呢，应该都是改成你要涉及在当地，就是你要纽约的居民才能够自由决定要不要付款。所以像刚刚讲的自然史博物馆啊，就是有个电影《博物馆惊魂夜》它取景的地方，它也是会需要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要居民才能够自由付款。那最后一个我刚提到的就是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它其实是有非常有钱的富豪在背后赞助了，不然你可以想象，就是要进一个这么大型的博物馆，然后要收藏这么多很昂贵的世界名画，当然会需要有相当的财富才能够去保存啊，或者去从世界各地搜罗出这些世界级的画作。所以像是梵谷啊、毕卡索、达利、莫内等等的画作，都可以在这个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面看到。我觉得先不管票价，因为我们很常讲的嘛，就是出国通常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艺术的人，我是觉得还蛮推荐可以去这些博物馆啊或者美术馆走走的，会有蛮不一样的体验。而且说实在，你在别的地方可能也看不到这些画作，所以如果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当然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如果你是真心喜欢艺术的人，我觉得纽约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你来走走甚至是生活啊或者念书的地方，因为它当地真的很多艺文的场所。除了这些博物馆之外呢，也有一个区域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艺廊，或者如果你喜欢表演艺术的话，在纽约也可以看到舞台剧或百老汇。你喜欢的东西即使再冷门，我觉得只要到纽约这个大城市里面，在这边都会显得没有那么小众，你会觉得自己完全是不孤单的。讲到这边呢，最后就想要分享一下我对纽约的一些日常的想法，还有在这边生活几天的一些小心得。有一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走在纽约的街头上超级容易被问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一出门就是穿着一个很破的牛仔裤，然后背一个小包包，当然再加上纽约当地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种族的地方，那作为亚裔的我们也不是稀有的族群，所以我觉得被误认为当地人算是还蛮合理的。像我在波士顿啊或者是纽约的地铁都有被问过路。那这个问路呢，我觉得他们通常也会挑，比如说就是一个人可能是女生，他们可能觉得相对来说这些人会比较亲切，然后可能比较愿意被打扰。但我每次被问路我都觉得有一种很难为情的感觉，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旅人啊，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诶，你要搭哪班车或者你要往哪个方向走等等的。我还记得我在地铁上被问路的时候，因为我是人已经在车厢里面了，然后那个人是在月台上面问我，他就问我说诶，这班车是有到某某某个地方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一下，我就说sorry I don't know，然后车厢门就关了，我就很怕说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但我当下就真的只是很诚实的分享我的想法，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班车有要去到我想要去的那个景点而已，所以对那个人虽然还蛮不好意思的，但我也真的没有办法。那再来呢，虽然累积到现在我也去了一些些地方，那我觉得虽然像我在欧洲的德国柏林啊，或者是一些北欧的国家像是芬兰或瑞典，我都觉得还蛮融入的，但这个融入并不是说我真的很习惯当地的文化，而是说我至少走在路上不会一直被关注。因为即使像在亚洲国家，比如说越南啊、斯里兰卡、泰国等等的，亚洲人之间我觉得已经相对来说长得很相似了，顶多是可能肤色或者轮廓有差一点点，但在衣着上可能因为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我觉得我在东南亚反而很容易被误认成观光客，欧美国家倒是还好。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在旅行的时候啊，有没有这种融入感是蛮重要的。因为像在斯里兰卡，我就很常被当地的路人行注目礼，因为他们当地的生活模式可能还偏向比较传统一点，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在外面一个人走的女生很少，更何况我是一个看起来就是来自外国的异国女子。 所以在斯里兰卡旅行的那两个礼拜，我其实觉得很辛苦，每天都要很小心翼翼，因为毕竟如果你没有办法融入当地，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人，就是一个旅客，所以会很怕说自己被抢劫啊，或者被一些骗子缠上，或者被当地人骚扰等等的。但在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感觉。纽约整个市区人很多嘛，观光客很多，当地人也很多，人来人往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就只是人海中的一个小小的人，完全没有人注意我，我就觉得这样子我自己倒也觉得很轻松。那讲到这边呢，节目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一起跟我到世界漂流。最后也欢迎你到 Press Play 付费订阅我的节目，一个月只要199元，让我能继续创作这些内容。或者如果你有任何建议跟心得，也可以写信到 travelmisskey@gmail.com， 或者到 Apple Podcast 评分，我也会看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